约伯记是一卷非常美丽的诗篇，懂得约伯记原文的人，许许多多那些世界级的文学家，他们在读这一卷书的时候，他们不能不承认约伯记可能是人类第一卷，而且可以说最伟大的诗篇，这是他们读的人的感觉。所以约伯记不仅是一篇这么伟大的诗篇可以给我们欣赏，更重要的是当我们在走这条属灵道路的时候，它能够陪伴我们，扶持我们。因为如果我们真正的明白约伯记所要给我们的启示，如果我们能够进入约伯的经历，它能够使我们在属灵的道路上蒙大恩，它能够使我们在属灵的征战上得胜，更重要它能够使我们的生命能够迈向成熟，结属灵的果子，能够把荣耀归给神。所以约伯记是一卷非常宝贵的书。那我们今天要进入约伯的第三个朋友说法。那我们在讲到第三个朋友说法之前，我想我们还是要稍微回顾一下他的第二个朋友比勒达与约伯对话中我们所需要学习的那个重要的功课。我们曾经讲过约伯的第二个朋友比勒达他代表我们一种传统的想法，就当事情来的时候，当神把环境量给我们的时候，我们的直觉就想要从古人从前代的人他们的经验所累积下来的那种思想，我们想要从那边得帮助所以这是一种所谓的天然的思想，我们想用天然的思想来解决属灵的问题。就我们就发觉呢因为天然的思想或者传统的想法，因为缺少神的启示，所以当属灵的危机临到的时候，我们就不知道该如何来解释。这是约伯所面临到的困境，这也是我们常常在我们的生命中所遇到的问题的时候呢，我们不知道怎么回答的原因以至于当约伯的朋友试着要来安慰约伯的时候，我们知道他们误会了约伯。约伯试着来找出他属灵危机的答案的时候呢，他误会了神所以这给我们看见不仅约伯和他的朋友这样，我们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也常常发生这样的事情我们不但没有安慰人，反而我们伤害了人很多时候我们甚至都误会了神那就是因为我们是利用我们传统的我们天然的心思要来解释神在我们身上的工作我们试着用逻辑用推理来解释，但是得不到什么帮助这就给我们看见，当我们在走属灵生命的道路的时候，我们的心思要更新这件事情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更新的心思，圣经上告诉我们就可以查验神的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所以当我们不明白神的旨意的时候，我们只会误会神，我们会埋怨人但是当我们真正认识神的旨意的时候，我们发觉那是一个善良的旨意，那是一个纯全的旨意那能够使我们喜悦的旨意。但是这需要有一个更新的心思那我们特别在上次提到，一个更新的心思是从奉献来的所以奉献在我们属灵的这个生命道路里面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如果我们从来没有把自己奉献给神，我们就没有真正在属灵的道路上往前。但是奉献不仅是一个关口你需要奉献，奉献更是一条路，你需要不断地把自己献上所以奉献在圣经里面特别用燔祭来代替，你早上 要把自己献上献出去给神，晚上还要再献，每一天都要不断地把自己献上。奉献不是为神去做什么事情，这是我们常常的误解。我们一想到我们把自己奉献给神，我们就要为神做，但是奉献的起头不是为神做什么，奉献的起头乃是让神在我们身上做工。换句话说，我们不再以自己做中心来活，我们乃是以神为中心来活。我们不再为自己活，我们乃是为神而活。当我们不断这样子把自己奉献给神的时候，很自然的，圣经告诉我们，我们的心思就开始改变，我们开始对事情的看法就能够开始查验，而且经历摸着神那个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所以以前会误会神，现在我们能够赞美神，我们就能够经历到原来万事真的是互相效力，为了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叫我们得益处。那什么益处呢？就是把我们慢慢的磨成神儿子的样子。所以很多时候事情临到我们，我们很痛苦，我们很艰难，我们甚至不知道为了什么，但神有旨意有目的，他要借着这事情呢，把我磨成神儿子的样子。这是神在我们身上最美好的旨意，让我们能够想他，这是神造我们的目的。所以我们就能够在凡事上谢恩，能够不住的能够赞美神。那当我们的心思不断的被改变的时候，事实上我们就是有了基督耶稣的心思。那基督耶稣的心思什么样的心思呢？他乃是一个道工的心思。换句话说，他本来与神同等，却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反倒虚己。所以当我们有基督耶稣的心思，一个更新的心思的时候呢，我们就愿意道工自己，降卑自己。所以你看，我们很多时候我们不愿意降卑，你就知道我们的心思还没有完全被更新，所以我们还需要继续不断地把自己献上，靠着神的恩典，我们能够走这条路，不但降卑而且顺服。所以我们的主就是最好的榜样，他原本与神同等，是在这么至高的那个地位上受天使天君的拜顿敬拜赞美，但他愿意降卑，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了人的样子，而且顺服以至于死，并且死在十字架上。所以神将他升为至高，赐给他了超乎万民之上的名。所以这一条路奉献的路心思更新的道路的结果，并不是我们所想的那么消极，就是不断的只是倒空降卑降服。事实上这是一条通往荣耀的道路，借着降卑，借着顺服，神要把我们带到荣耀的地步去。所以这是基督耶稣的心思。而且我们看主耶稣一生在地上的生活就是如此，当他来到世上的时候，没有人认识他，但是约翰，使徒约翰给他做见证，这一位就是那要来的基督。但是后来到了有一个时候，连约翰都开始怀疑他了。当约翰被下在监狱里的时候，他怎么讲？他派人去问主，到底我们所等候的是你呢，还是别人？所以你看，连主耶稣最亲密的同工都弃绝他了。当他在那里传福音，行了许多神迹的时候，人不听他的，人不悔改，拒绝悔改。所以主耶稣的不仅仅他最亲密的同工离弃他，他的工作也彻底失败了。你说在这样的时候，他能怎么做呢？他说：“父啊，我天地的主，我感谢你。”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在日常生活中，在我们的服事上面，在我们的工作上面，你知道我们碰到难处，我们能不能够像我们的主所说的，就在这个时候，父啊，天地的主，我感谢你，因为你像聪明通达的就隐藏，像婴孩就显露出来。你知道我们就是太聪明通达，因为我们不愿意降卑，不愿意降服， 所以我们不明白神的旨意。但我们的主呢，他不逃避，他没有自己的拣选啊，所以他像个婴孩一样依靠父神。所以呢，神向他隐藏，所以他说：“你的美意本是如此。”他发觉所有神在他身上的工作都是神的美意。如果我们能够有这样的心思，如果我们能够这样不断的奉献，你就发觉原来所有在我们周遭所发生的环境都为我们效力，而且都是神的美意。然后主耶稣说，一切所有的都是我父交付我的。你知道，所有我们临到我们周围的环境，我们的困境，我们的逆境，都是我父交付我的。主耶稣说，除了父没有人知道之。换句话说呢，只要父知道他就满足了。今天我们只要父知道我们还不满足，我们还需要人知道。但是如果我们像主一样，只要父知道就好呢，他说就除了子和子所愿意指示的，没有人知道父。换句话，只有这样的人能够认识父，只有这样的人能够教导人来认识父。所以我们要认识父吗？我们要认识神吗？我们要学一个很重要的功课，就是一切我所有都是我父交付我的啊，除了父没有人知道之。所以如果我们能够这样子学习这样的功课，接下来主怎么讲呢？他心里面就得享安息。所以主耶稣是一个安息的人，他说凡劳苦担重的可以到我这里来，就可以得到安息，我心里柔和谦卑。所以一个有基督耶稣心思的人啊，他带下来的是那个极深的安息在他里面啊，不受环境的影响，他能够在深处的安息里享受神的同在。所以这个就是我们上一次啊，在讲到这第二个朋友的时候，我们所要学习的功课，就是借着奉献，借着不断的奉献，不再为自己活，而是为主而活，这样的奉献啊，带下了那心思的更新啊，有基督耶稣的心思，这样我们就看见真的万事都在为我们效力啊，为着我们的困境，我们能够赞美，我们能够感谢，为着人的误会啊，我们也能够发出向神的赞美啊，这是我们在上次我们学到的这个功课。我们盼望我们不仅仅是听过了。我们实际上来操练，然后你会发觉啊，我们在神面前自卑，伏在他人的手下，时候到了，他已经使我们升高啊，因为这是一条升高的路啊，盼望我们都能够学习。那今天我们要来接下来看第三个朋友啊，就是我们今天刚刚所读的啊，这个拉玛人说法。当我们在读第十一章的时候，我们发觉索法啊这一个人与前面他两个朋友不一样啊，他说话啊相当的粗暴，所以他是一个说话非常粗暴的人啊。照理说他不应该是一个粗暴的人啊，因为他满了爱心啊，他从很远的地方来看约伯，来安慰约伯，而且与约伯一起在那里七天哦，在那里哀哭啊，一句话都不讲。但是现在他听了两个朋友跟约伯的对话之后呢，他里面就发出了他深处的感觉啊，他的话变得非常的粗暴。你看第二节跟第三节啊，他说约伯的许多的言语该不回答吗？约伯是一个多嘴多舌的人，岂可称为义呢？他说约伯，你夸大的话岂能使人不作声呢？他说你戏笑的时候岂没有人叫你害羞吗？所以你看见他的话非常的粗暴，不仅他的话很粗暴，接下来你就看见他的话还带着咒诅。你看第四节跟第五节，他说你说我的道理纯全，我在你眼前洁净，唯愿神说话开口，愿他开口攻击你。你看他开始咒诅约伯了，愿神来攻击他。他是来安慰他的，结果你看现在开始咒诅他了。 然后他下的结论呢也是非常武断的，你看第六节啊，他并将智慧的奥秘指示你，他有诸般的智慧，所以当知道神追讨你比你罪孽该得的还少，所以他下的结论非常的武断，似乎只有他知道，好像神追讨你比你罪孽该得的还少，他似乎只有他认识神，他知道，约伯不知道，事实上他也不认识神，但是你看他下的结论非常的武断。不仅如此，你接下来从第七节开始到十二节就看见啊，他喜欢用质问的口气啊，想要压制约伯啊，因为他你读下去他就会看见他一直在问约伯，你知道吗？你知道吗？所以他是用一种质问的口气来压制约伯啊，他你考察就能彻透什么？你岂能尽情彻透全能者吗？他的智慧高于天，你还能做什么？生于阴间，你还能知道什么？其量比地长，比海宽。他若经过，将人拘禁，遭人受审，谁能阻挡他呢？他本知道虚妄的人的罪孽，他虽不留意，还是无所不见。空虚的人却毫无知识，人生在世，好像野驴的驹子。所以他的话啊，是一种好像建立在权威式的自以为是的观点上的讲话啊。那讲完了这么多以后，他接着他就要劝约伯了，劝约伯什么？叫他悔改啊。那如果你悔改的话啊，安舒的日子就要来到了啊。所以十三节开始他就劝他要悔改，他如果你将心安正，他的意思说约伯的心不正嘛啊，你要把心安着，又向主举手，向主祷告啊！你手里若有罪孽，他认为约伯是有罪孽的人啊，就当远远的除掉，也不容非义不义的事情住在你帐篷之中。他如果你这样悔改的话，那时你必扬起脸来，毫无斑点，你也必坚固无所惧怕，你必忘记你的苦楚，就是想起也如流过去的水一样，一下就消失了。你在世的日子要比正午更明，虽有黑暗，仍像早晨啊。所以他劝约伯悔改。十八节，你因有指望，就必稳固，也必视为寻查，坦然安息。你躺卧无人惊吓，且有许多人向你求恩啊。所以他劝约伯悔改，盼望就是说呢，如果你悔改的话，安舒的日子要来到啊。但是呢，他最后一句话又很厉害，很刺人的。如果你不悔改的话呢，你就像恶人，但恶人的眼目比较失明，他们无路可逃，他们的指望就是绝气。所以你看见索法这个人啊，他的教导呢非常的绝对啊，没有商量的余地，他的判断呢也非常的刺耳。对于一般如果是一个没有知识的人啊，可能会被他折服的，因为他讲话很有权威。但是碰到约伯，约伯绝对不输他的，你读到后面你就知道约伯很厉害的啊。所以对约伯来讲呢，没有帮助，反而生反感啊，所以他才讲了一章，约伯讲了三章啊，你就看见约伯也被他激怒了啊。那这个人索法这个人啊，从外面来看，他到底代表什么样的人呢？他乃是代表我们所谓的律法主义者。如果一个人是一个非常律法的人啊，他并非不认识神的话，但是他对神的话啊只知道表面，并不知道更深的意思，所以这是一个律法主义者啊。律法主义者呢，他往往是以神的话来压制的方式，用压制的方式啊，要人接受他的论点啊。我想我们不会太陌生，有的时候我们就这样的人啊，我们要为了要帮助人家，我们用神的话来压人家啊。当然有的时候我们也碰到人这样做啊，这样的人呢通常都是充满了成见啊，通常都充满了成见，而且 以为认识神的话，也明白神的旨意，所以常常呢就把真理过度的简化，把真理教条化，结果就只注重字句啊，却摸不着字句背后的灵啊，这是我们的问题啊，这是我们常常的问题啊。那这样的人呢，就不但不能够解决属灵的问题啊，反而容易定人的罪啊，带给人更灰心沮丧啊，甚至带来死亡。这就是约伯的，听了这个话以后就跳脚了啊。所以我们也常常容易落入这样的光景中，因为圣经上告诉我们，字句是叫人死，灵才叫人活。所以不是字句的问题，乃是灵的问题。所以我们在读神的话的时候啊，我们不知不觉就容易也落在这样的光景里面啊，这是我们常常落在字句的里面。我们用神的话来帮助人，就伤了人。所以不是字句的问题，乃是灵的问题。所以今天我们要来看啊，我们怎么样可以认识神的话？不但摸到字句，我们更能够学习摸到字句背后的灵。这样子，我们才能真正的来解释啊，在我们自己身上，或在人身上那个属灵的危机。那我想我们就要从律法这件事情来讲，因为如果我们对律法没有清楚的认识，那我们摸到律法的字句，我们就变成了一个律法主义的人。那我们实际事实上我们要从律法来看，到底律法的灵是什么，那我们能够摸到律法背后的灵，我们才能够真正的帮助人来解决属灵的危机。所以我们要来看出埃及记第二十章啊，出埃及记第二十章给我们看见啊神的律法，也就是神的话。很特别的就是，我们如果读出埃及记的时候，我们就晓得啊，神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啊，他不仅仅是要带他们出去，当然更重要，他要带他们进入迦南地啊。但圣经上很清楚地告诉我们啊，神没有带他们走近路，就是所谓的非利士人的路。事实上，神带他们绕路。他经过红海，我走旷野的路，最后是从约旦河进来的。所以神没有叫我们走近路，神反而带我们走绕路。所以不仅以色列人是如此，你会发觉呢，神带领我们也是如此。但是当他绕路走旷野的时候呢，他特别给他们带到西乃山，然后在西乃山呢，他就颁布了律法。如果你读出埃及记二十章的时候，你就发觉呢，当他讲到这些律法，特别讲到十诫的时候，你就发觉神对他们有许多的要求，像你不可这样做，不可那样做，你要这样做，要那样做，所以都是神对他们的要求。所以律法可以说是什么呢？律法就是神对人的要求。所以你读的时候呢，你看他说不可有别的神，不可为自己雕刻偶像，不可妄称耶和华你神的名啊，你在安息日不可做工啊，然后呢，你不可杀人，不可奸淫，不可偷盗，不可做假见证，不可贪恋人的房屋等等啊，然后你要守安息日，你要孝敬父母等等等等。所以你发觉律法是向着人的要求啊，为什么神不直接带他们进迦南啊，走近路带进去就好了，他们可以享受这迦南这个美地一切的丰富啊？ 神还要把他们带到绕了远路带到西乃山，然后把律法赐给他们呢？当然律法事实上是说到一个见证，见证我们的神是怎么样的一位神。所以你当你读这十诫的时候，你就发现他所讲的话，这十诫里面所讲的话都见证我们的神是怎么样一位神，他是一个圣洁的神。所以呢他说你们也要圣洁。所以律法颁布出来是让这些百姓知道他们的神是怎么样的一位神，而且因为他们是要侍奉这一位神呢，所以他们应当是怎样的一个人。神是圣洁的神，所以呢你们也要圣洁。但是我们晓得当神颁布这个律法的时候，人并不认识自己，就像我们常常不认识我们自己。律法呢就是要好像一面镜子，把我们里面真实的光景显露出来。当时他们不知道所以呢后来他们向神说，凡耶和华所吩咐的我们都愿意来遵循。但是我们知道很奇妙的，就是说当神呼召摩西到山上颁布律法的时候，摩西还没有下山他们就已经违背了律法，对不对？他们就已经在山下拜起金牛犊来。所以你就看见人实在是没有办法守律法。很多时候我们以为我们可以按着神的话来遵守他的命令，如果你真的去行的时候，你发现行不来的。可是很奇妙，当摩西带着这个两块法板，就是神的律法下山的时候，当然他们开始在那里拜偶像，所以摩西很生气，他把这个法本都砸碎了，然后又那些灰呢弄在水里面叫他们喝，后来又击杀了很多人，3000人左右。然后神开始为这些百姓祈求，之后很奇妙，神又呼召摩西上山，再一次的要颁布律法。这是记载在34章出埃及34章，我们来看一下，我们可以从这一章来学一些功课。你如果打开出埃及34章你看见第一节出埃及记34章第一节，耶和华吩咐摩西说，你要凿出两块石板，和先前你摔碎的蜡板一样，其上的字我要写在这板上。如果神颁布律法而人根本就不能守，那为什么神还要再第二次颁布律法呢？你们有没有觉得很特别？既然是律法，神知道他们没有办法守律法，虽然他们不知道，但是当律法还在山上还没有被颁布下来的时候，他们已经在下面违背了律法了。摩西也把律法摔碎了。既然人没有办法守律法，为什么神还要叫摩西再上山再颁布一次律法？在这里你就看见神向着人说话的原则，我们可以说是两次说话的原则。第一次说话你看人没有办法遵守，但神没有放弃，神第二次向他们说话，所以第二次法版就出现了。这是神两次说话的原则，这是非常重要的原则，我们要为着这个原则我们来感谢神。好，如果我们把这一章跟诗篇62篇你拿来做对比的话，你会看得很清楚。好，我们来看一下诗篇62篇等一下我还要回过头来看这个 篇六十二篇是大卫的诗，大卫的诗，总共十二节啊，它大概可以分成两段啊。你看第一到第六节是第一段，他说：“我的心默默无声，专等候神，我的救恩是从他而来。”大卫是一个认识神的人，大卫知道，他的救恩是从神来的，所以呢，他的心默默无声，专等候神。然后你读第七节，对不起，我看一下，第五节，对不起，我的心呐、你当默默无声，专等候神，因为我的盼望是从他而来。所以大卫是一个认识神的人，他知道他的救恩是从神来的，不是靠他自己，他的盼望也是从神而来，所以他有一个很好的态度，他说：“我的心啊，你当默默无声，专等候神。”但他在等候的时候，他发现一件事情，就是第十一节所讲的，神说了一次、两次，我都听见。所以你看，神说两次话，神不仅说一次，神也说两次。那有的人像大卫两次都听见了，有的人听到一次，有的人两次都没听见，对不对？但是大卫听见了什么呢？神说了一次两次我都听见，就是能力都属乎神，然后呢，慈爱也属乎你，所以他两次听见，听见能力是属他的，然后慈爱也属他的。所以你看见这是神两次说话的原则。为了这个我们要感谢神，因为第一次我们可能没有听见。所以现在回到出埃及记三十四章，我们就看见了，没有错，第一次神说的话我们失败了，但神没有就此就不再继续做工了，他把第二次再给我们。所以这里给我们看见呢，这是神两次说话的原则。那什么叫做神的两次说话呢？第一次说话我们知道，就好像圣经里面已经写下来的话，就是我们现在在读圣经，我们在读的时候呢，我们看着写下来的字，这就是神的话这是第一次说话这个话我们知道，我们常常用希腊文来讲的话，这就是 Logos 神第一次说话就是记在圣经上的话，我们读的话呢，这个就是 Logos， 这第一次说话所以我们读圣经，我们就觉得圣经在对我们说话这是第一次说话。但是第二次说话呢，就是圣灵在我们灵里面说话了所以可能我们每一天在读圣经这是第一次说话，但是等到环境来的时候呢，突然神在我们里面用我们所读过的话再一次对我们说话这个话呢就变成第二次说话这就是我们所谓的 Rhema 所以第一次的话呢，我们只是摸到字句，但第二次圣灵再对我们说话的时候，我们就摸到字句背后的灵了所以这是两次说话的原则。这就是为什么第一次他们失败了，神没有放弃他们，神第二次还要向我们说话所以我们不仅要有第一次的话，我们读圣经读这些字句我们还要注意圣灵第二次在我们灵的深处来直接带我们说话，就是圣灵那个微小的声音所以我们要来学习不仅仅读这个 Logos 我们还要学习 Rhema， 这是我们能够脱离字句，我们能够认识字句背后的灵这就是为什么在西乃山上，因为神认识我们，所以神不仅在西乃山上他颁布律法，神还做了一件更重要的事叫他们建立会幕的原因因为我们常常 只想到西乃山上的律法，我们几乎忘记了西乃山还有更重要的事情。神花了更大的篇幅在介绍怎么建造会幕，因为神的心意是在会幕上，还不在律法上。为什么建造会幕这么重要呢？因为神愿意与他们同在。所以你知道他们在旷野的时候他们怎么行进吗？当他们停止的时候，会幕是在中心的，然后他们就围着会幕安营。但当他们看见云柱兴起来立起来的时候呢，在会幕的上面云柱立起来的时候呢，他们要准备起行了，然后跟着会幕跟着云柱就来走他们旷野的路。这就告诉我们，今天我们在地上的生活呢，我们也应该围绕着会幕。你说我们所有日常生活中的中心是在会幕，我们乃是为他而活，我们乃是与他同活。那什么时候云柱升起来了，他要起行了，我们就跟上去。而且呢，只有在这个，因为会幕所代表的神的同在，代表基督啊，只有在基督里啊，才能够满足一切律法的要求啊。所以神没有只给我们律法啊，神也给我们神的同在，就是会幕啊。靠着我们自己，你绝对没有办法满足律法的要求。但是在基督里呢，基督替我们满足了律法的要求，基督的生命在我们里面呢，能够使我们满足律法的要求。所以神给我们律法他知道我们不能守但是律法呢，好像迅猛的师父要引我们到基督上面去。所以神给我们律法为的是有个目的，他要把恩典给我们，把基督给我们。但神给我们恩典，神给我们基督，为的是什么呢？为的让我们再回过头来成全律法，这是神的目的。所以我们应当怎么样来学习来亲近神，来得着从神那里第二次的话就能够，就是我们不但读圣经我们能够摸到字句，我们怎么样还能够摸到灵，这就变得非常的重要了。这是接下来34章第二节开始告诉我们的话了。好，第二节告诉我们，他说明日早晨神对摩西说，明日早晨你要预备好了上西乃山，在山顶上站在我面前，谁也不可和你一同上去，片山都不可有人，在山根也不可叫羊群牛群吃草所以摩西就凿出两块石板，和先前的一样，牵成起来，照耶和华所吩咐的上西乃山去手里拿着石板耶和华在云中降临，和摩西一同站在那里宣告耶和华的名所以在这里给我们看见你要怎么样来得着这第二块石板，你要怎么样得着神第二次的话你要再怎么样得着在字句背后的那个灵首先你要在清晨早晨一天开始的时候，一天的活动开始之前一天最好的时候你要来见神。所以我们要养成一个习惯，你总要把这一天最宝贵的时间一天的开始，一切活动还没有开始之前在你见一切人之前，在你做一切人事物之前呢，你要先来到神的面前来领受神的话，然后你要来到什么地方呢？他说你要来到山顶上，山顶就是代表你要脱离一切属地的事物 啊，你要进到那个属天属灵的境界下。因为我们常常是在地上受地的缠累，受地的事物所吸引，所以当我们真正要来亲近神的时候呢，你必须脱离这些，你要来到山顶。当然神不在山顶上，你不要忘了神并不在山顶上，而是当我们来到山顶的时候呢，神就愿意降临到山顶上，所以这还是神的恩典。但我们要我们的责任，所以每一次我们在最一天最好的时候，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把一切属世的属地上的那些东西放下来。所以他接着说呢，就是不可有人，你知道我们常常亲近主的时候把人都带上去了，对不对？把我们的人事物全部带上去，把牛羊也带上去。所以他说不可有牛，不可有羊，羊群牛群不可能在山下吃草。所以我们亲近神乃是我们与神面对面，不要有任何的人事物跟着你上去。当然在其他的时候你可以有为人代祷，为人有很多的事情，这是可以的。但在一天最宝贵的时候呢，你必须自己，就你一个人，没有任何人事物，所有你挂虑的事情都要放下来，就单单的来到神的面前。就好像大卫在诗篇六十二篇所讲的，我心默默无声，专等候神。当我们这样子来亲近神的时候，那神就愿意降卑他的自己，所以耶和华就在云中就降临了，和摩西一同站在那里宣告耶和华的名。那这里神叫摩西到山顶上是怎么样的？他说站在我的面前，所以这里个站的态度很重要的。站的意思就是说呢，你是一个势力的态度，你是一个势力在神面前的态度。换句话说呢，你在那里等候，等候神来说话，不是你一上山就在那里拼命的讲话，那不是势力，那不是站着。站着意思说呢，你必须在神的面前，势力在他的面前，听他的命令。所以这个时候你看神就与他同站，一同站在那里宣告耶和华的名。好，接下来所宣告他的名，我们知道名是代表这个，名是代一个人的名是代表这个人说的，所以宣告耶和华的名就代表耶和华是怎样的一位神。所以你就看见了接下来所讲的就是我们所说律法的灵，律字句背后神要启示我们的，那启示我们什么呢？他耶和华是有怜悯有恩典的神，不轻易发怒，并有丰盛的慈爱和诚实。这是我们的神，他是有怜悯有恩典，不轻易发怒，有丰盛的慈爱和诚实，为千万人存留慈爱，赦免罪孽过犯和罪恶，但是他也是公义的，万不以有罪的为无罪，必追讨他的罪，自负及子直到三世代。所以你就发觉原来律法是很严厉的因为如果你违反了律法就要审判你，但是你真的摸到律法背后呢，你发觉这个神呢乃是一位爱的神这是为什么有人问主耶稣律法中最大的诫命是什么？他是尽心尽心尽意尽力爱主你的神，其次也相仿，就是要爱人如己。所以你发觉原来呢律法要我们人来守，你守不住的，但律法的背后是爱，爱能够使我们做超过律法的事情。所以你发觉原来这整个神的话语，神的律法的背后乃是爱。所以为了这个缘故呢，神要引他们到了迦南地区意思就是迦南地来自基督的丰富，这是神的目的。但是神要说除去一切的偶像，因为神是忌邪的神，我们的神乃是一个嫉妒的神。 那我们一讲到嫉妒，我们都不喜欢，因为人的嫉妒很自私的，都是自我做中心的。但是神的嫉妒，我们要感谢他，因为神的嫉妒那是向着我们的，因为神爱我们，神拣选了我们，只要把他那个最好的、那上好的福分、属天的祝福要赐给我们。任何拦阻我们得到这个属天祝福的，都激起神的嫉妒，他要为我们除去这个，他要管教我们，好让我们呢能够被带到一个正确的地位，他好祝福，这是神的嫉妒。所以他的爱使他管教，管教的背后就是爱，所以这是我们的神，这是爱。所以当你读这一篇的时候，你就发觉摩西上山了，摩西的话很少，都是神在讲话，而且发觉他上去四十昼夜，你没看见他担心吃什么喝什么睡什么有没有睡觉都没有因为那不是重点，重点就是说你就发觉了，但在亲近神的什么挂虑都没有，因为神负一切的责任，然后神不断的对他说话，说话的结果是什么呢？你看摩西的脸就发光了所以你如果读的话呢，第二十九节摩西手里拿着两块法板下西乃山的时候，不知道自己的面皮因耶和华和他说话就发了光。所以如果我们真的一直在神的面前亲近他的话他的话就赐给我们，那你看我们就开始发光，意思就是说呢，因为这个光是代表神的荣耀所以神就借着他的话呢在我们身上做改变的工作。那这段故事我们都很清楚因为后来那些以色列的百姓踏进摩西的光芒，因为这些光是定他们的罪的，因为他看到这个光，他们就看见自己的羞耻所以他们就不愿意看，就摩西需要蒙个帕子但是很特别的就是说，当摩西在山上的时候神对他说了很多的话那最后一句很特别，讲了那么多话以后，他最后一句很特别，他怎么讲呢就是第二十六节，因为神对摩西讲完的话以后，最后一句话呢，他做了一个结论。这结论是什么呢？不可用山羊羔母的奶做山羊羔。你们觉得很特别？神讲那么多话，最后讲了不要用山羊羔母的来煮山羊羔。当然从字面来讲，如果你只摸字句那是因为要他们与这些外邦的人有分别，因为当时的外邦人很残忍的，神是很慈悲怜悯的，因为外邦人他们为了要他们拜偶像的人为了要吃得好他们用母山羊的奶来煮小山羊这个肉特别鲜美所以神不要他们这么，因为神是怜悯的神所以按照字句是这么解释，但是呢我们知道神有更深的意思，对不对？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当他在这里讲的时候呢他说不要用山羊羔母的奶煮山羊羔那我们要了解这句话，你必须要读另外新约的另外一句话，就很清楚了那是在彼得前书第二章第二节彼得前书第二章第二节他教导彼得教导我们是怎么样呢？他就要爱慕那纯净的灵奶在原文的意思就是说这是神的话的奶，就神的话像奶一样他说你要爱慕那纯净的灵奶，像才生的婴孩爱慕奶一样灵奶是从那个奶是从母山羊羔来的，对不对？婴孩呢就指着小羊羔换句话说呢，神的意思是说呢我们就好像这个小羊羔我们刚刚蒙恩得救，我们像小羊羔呢，那我们需要爱慕什么呢？这个灵奶，神的话像爱慕奶一样， 叫你们因此渐长，以致得救。我们知道这里的得救是指魂的得救，因为彼得的书信是强调魂的救恩嘛，啊，就让我们的心思慢慢更新变化啊，让我们的魂能够得救。所以我们怎么样在魂的能够得救呢？我们叫爱慕神的话啊，让我们因着神的话呢，我们就得到喂养，我们的生命就慢慢长大，所以我们就慢慢能够得救啊。但是他在这里警告我们，因为神特别告诉我们，神的话就像灵奶，但是你一不小心，你就用山羊羔母的奶煮了山羊羔，意思就是说呢，你不但没有扶持他，你反而定罪他，啊，使他下沉，使他灰心，使他失望，啊，这就是我们在所法身上所看见，他用神的话，但是他用神的话呢煮了山羊羔，把约伯给煮了。所以难怪约伯受不了嘛。那约伯后来也用同样的话来煮他，所以一样的，我们常常在帮助人的时候，我们拿神的话应该是来喂养人的，就把人家煮死了。我们是不是有这样的经历呢？但是感谢主，你知道在这一段圣经里面，我们就看见了保罗给我们有更深的解释，那就是哥林多后书第三章，我们看一下哥林多后书第三章。我们看第六节啊，哥林多后书第三章第六节。他就指着神啊，神叫我们，就叫保罗啊和他的同工啊，神叫我们能承担这新约的职事，不是凭着字句，乃是凭着经意。经意在原文就是灵啊，所以保罗用神的话，他不是凭着字句啊，乃是凭着灵，就是在字句背后的灵啊，那是爱啊，那是出于爱啊。但是背后的灵，因为那字句是叫人死，灵叫人活，哦。然后第七节，那用字刻在石头上属死的石之事，尚且有荣光，甚至以色列人因摩西面上的荣光不能定睛看他的脸，这荣光原是渐渐褪去的。所以你看见呢？这个执事是属死的执事，啊，就带来死亡，啊，那这个执事呢是用字刻在石头上的，啊，等一下你就发觉这个石头是指什么？讲到我们的心，因为我们的心像石心，啊，神把我们除去，给我们肉心嘛，所以什么时候我们刚硬的时候，你看那就是石心，啊，那带来的就是死亡，啊，何况第八节，何况那属灵的执事，岂不更有荣光？所以属灵的执事呢，不但没有带来死亡，它还带来生命，哦。所以保罗特别把这两种执事，一个是按照字句的，一个是按照灵的，哦。那字句呢带来死亡，但属灵的执事带来生命的，哦。然后第九节，若是定罪的执事，哦，所以你看见，如果你按照字句的话是定人家罪的，哦。但是呢，保罗他们所讲的，如果你摸到自己背后的灵呢，是称义的指示，啊，使人称义，啊。然后第十四节，但他们的心地刚硬，所以心地刚硬就好像那个石心啊，那是字写在石板上，所以你只能够摸到字句的啊。所以到今天他们的帕子还没有出去啊。然后我们再来读，接下来读到十六节，我们就清楚了。啊，但他们的心几时归向主？换句话说，什么时候我们的心归向主啊？我们是一个柔软的心，啊，所以那时候的字呢是刻在心板上，啊，帕子就除去。当我们的心归向主的时候，帕子除去的时候怎么样呢？主的灵就在哪里啊？哪里就得以自由。 所以什么时候心归向主的时候呢，就变成我们的心就像一个肉心，是一个柔软的心，帕子就除去，帕子除去以后灵就自由，所以心转向主呢是灵的自由，心不转向主呢，那我们就不自由，就受到压制，但当心转向主的时候，灵自由了。你知道主耶稣讲到圣灵要引我们进入真理的，引导我们进入一切的真理，所以当灵自由的时候，他就把我们带到一切的真理里面，真理我们要，主耶稣说你们必晓得真理，真理要叫你们自由，所以我们就能够活在自由的里面，然后接下来呢，当灵自由的时候，你看灵就做工了，做什么工作呢？它不但使我们称义成圣，它还叫我们得荣耀，所以十八节就带我们进入荣耀，这个荣耀呢就是像他的儿子，就磨成圣儿子的样子，所以我们众人既然敞着脸，得以看见主的荣光，就是看见主的荣耀，好像镜子里反照，就变成主的形状，荣上加荣，如同从主的灵变的。所以当我们心转向主，帕子除去，主的灵在我们身上开始做工了，不仅是我们称义，是我们成圣，还叫我们得荣耀，就变成主的形状。所以这个是主的灵做的，他所做的那个变化的工作。所以当我们在读所法与约伯的对话，就是他第三个朋友那个对话的时候呢，他所代表的来是那个律法，代表教条的字句，是定罪，定人的罪带来死亡，没有办法解决约伯属灵所发生的危机，因为不是在灵里面，不是，是在字句的里面。所以当我们碰到属灵生命的危机的时候，不仅是我们或者别人的时候呢，我们向着说法一样，或者像约伯这样我们常常就没有办法来解释，我们常常误会了神的心，我们必须摸到字句背后的灵，神的话背后的灵，那是爱，他是为了要建立我们，他为了要释放我们，我们就能够为着神在我们身上的工作呢，我们能够感谢他，所以我们平常在属灵的操练上就非常的重要，我们需要不仅是神的话，我们还需要什么呢？神的话所代表的这个律法，我们更需要那个会幕所代表的主的同在，我们需要在一天还没有开始的时候，在最宝贵的时间还没有接触任何人事物的时候，我们来单独的见主，我们来到主的面前，我们学习操练与主有活泼的交通，我们不需要讲太多的话，我心默默无声，专等候神，让神自己来启示我们，把我们带到字句的背后那个灵的里面，我们就真正的能够帮助别人，也能够解决自己的问题。我曾经认识一个年长的姊妹，她在主面前非常有学习的，她一生服侍主，很年轻的时候就被主得着，圣灵充满，一生都在走十字架的窄路，愿意顺服主，所以后来那年长的时候，生命成熟的时候，许许多人从他那里得到帮助，很多人从很远的地方来寻求他的帮助，那这个姊妹现在已经被主接去了。我记得他有一个故事就是有一对婆媳，婆婆跟媳妇都是姐妹，但是发生了问题。你知道婆媳的问题是最难解决的问题我想我们都知道所以是很难解决，这婆媳的问题不好解决。那有一天呢， 这个婆这一对婆媳呢，就打电话给这个姊妹，希望来看她，因为他们有问题，他们没有办法解决。那我们的姊妹呢，是很认识主的，所以她跟主的关系非常的好，随时都有这种活泼的关系，是一个跟随圣灵的人。所以他就当人家祷告来看他的时候，他也不知道怎么解决，所以他就来到主的面前，就问主，他说：主啊，这个问题我没有办法解决，你告诉我怎么解决。那主也很奇妙，主什么也没给他话，主只给他一个十字架，主只是把十字架摆在他里面，他就懂了。那很多时候我们主给我们启示我们还不一定懂，但他是一个认识神的来懂。好，所以这对婆婆跟媳妇来见他的时候呢，两个都诉说他们的苦，的确他们都苦，而且都有他们共同的目标，就是这个儿子，一个是先生，一个儿子，都在争同一个人。但是我们的姊妹听完了以后呢，他就讲了一句话，他就引了圣经上的话，对他们说，主耶稣在十字架上说了一句话：看你的儿子，看你的母亲。他们就懂了，因为在十字架上，主说看你的儿子，或者说看你的媳妇是一样的，你要看见是他是神给你的，你为了他，你服侍他就像服侍神一样。同样对媳妇讲同样的话呢，看你的母亲，你要看见这是主给你的母亲，所以这十字架能解决一切的纷扰。所以我们这个姊妹是一个认识神的人，主给她一个十字架，她知道什么话，所以她一给她以后呢，所有的争辩都平息了，两个人好好的回去过生活。所以这就告诉我们啊，如果我们不懂，我们可能拿一些大的道理来教训人，就事情可能更糟。但是一个跟随神的人啊，摸到话语背后那个灵的时候，当主一点点的启示，他就懂了。就简单的讲几句话，人家就高高兴兴的回去，都服下来了。看你的儿子，看你的母亲。所以盼望我们也能够与主有这么亲的关系，这样随时的交通。这样我们就不会误会神，我们也不会好像用山羊羔母的奶在煮山羊羔，带给人的是死亡，是定罪。事实上我们给人的是生命，使人称义成圣，能够得荣耀。愿主恩待我们，帮助我们。好，我们低头一些祷告。主，我们实在需要在你面前谦卑而且悔改。主，因为我们与你的关系常常不是这么亲密，我们不明白你的心意，我们也许懂你的话，但是很多时候我们却是这么的武断，这么的压制人。我们不但没有造就人，我们反而拆毁了人，带给人的是死亡，带给人的那是定罪。主啊，你赦免我们，也恩待我们。既然你把你的话摆在我们的面前，就让我们能够学习，不但认识你的话的字句，更认识你话背后的那个灵。借着不断的与你亲近交通，主啊，给我们一个能听的耳朵，随时能够明白你的心意，不但能够帮助人，帮助自己，来解决在我们身上发生的属灵的危机。所以让我们能够在跟随你的道路上讨你的喜悦，能够见证你的荣耀。主，我们感谢你在这幕后的时代，你仍然把你的话给我们。主，求你真是保守我们，我们的不是一个刚硬那个实心，好像画写在石板上，主乃是有一个柔软的心，一个肉心。主，愿意把心转向你，踏着出去与你面对面。主，我们感谢你，我们相信主，你的话从来没有落空。主，帮助我们能够有在好土上能够结出好的果子来。我们感谢你，我们知道你爱我们， 主你爱我们到底，主帮助我们来走这条路，把荣耀和赞美都归给你，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